弟兄姐妹平安。主应许说他不撇下我们，也不撇弃我们，感谢主用他的同在来祝福我们。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神的话语，打开圣经诗篇91篇1到16节。诗篇91篇1到16节，翻到的话呢，我们一起读，请弟兄来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诗篇91篇1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你要踩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见他少壮狮子和大蛇。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们一起先有点祷告。恩主，我们众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这是你的，全都是你恩典的工作做成的。主，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主，来洁净我们，主，求你越过人的软弱、愚昧和有限，主，你亲自将你的话语打开，主，将你的话语点亮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头，主，你来亲自成为我们的喂养，来成为我们的供应，并且成为我们个人起来以后可以行走、可以做出来的力量。主，我们谢谢你，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今天的经文出自旧约，旧约大多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诗篇91篇希伯来文原文里头没有题目，也没有署名是谁写的，但是因为这首诗篇延续了前面90篇的一些主题，而诗篇90篇很明确的说是是神人摩西的祷告，所以就有人认为91篇也是摩西写的。同时今天的经文跟诗篇27篇31篇等等又有很多共同的主题，而且你读起来你发现里面很多用词很明显是大卫经常用到的，像山寨、盾牌、避难所等等这些。所以也有人认为91篇是出自大卫的手，虽然作者是谁我们不太确定，但是读起来我们知道作者曾经在很大的难处当中经历了神很真实的拯救的那个大能，所以整首诗充满了对神强烈的信靠，并且充满了因着信靠而带下来的那个喜乐和盼望。很多人在这首诗当中找到相同的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些在铁丝网、在毒气、在轰炸、在炮击当中的人们，当他们躲避在壕沟里头的时候， 当他们处在热病的无望当中的时候，这首诗成为他们的帮助和安慰。所以有人称这首诗是战壕当中的祈祷。这几年新冠疫情至今你还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平息，在最初的那种担心、惧怕、无助甚至绝望当中，这首诗也成了很多信主的人心里头的安慰和力量。整首诗篇我们可以分三段来读。第一段就是第一到第二节，住在神的隐秘处，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靠的。第二段是三到十三节，讲到神必来护庇我们，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他必救你脱离毒害的瘟疫。第三段是十四到十六节，这是神的应许，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这三段是紧密关联的，但今天我们着重来看第一和第二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我想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第一，他是至高者。第二，他是全能者。第三，他叫耶和华。第四，他是我的神。第五，他是我居住的隐秘处。首先，他是至高者。至高者什么意思？最高的那一位，他是最高的，他在最高的地方，没有人比他更高，所有的人都在他下面，不但没有任何一个什么人比他高，而且没有任何什么事或者任何什么东西比他更高。换句话讲，所有任何一切的人事物全部通通都在他以下。至高者这个头衔使得任何所有不管什么形式的威胁一下子通通的都显得那么的渺小，那么的微不足道，那么的无能无力，无效无用。所以至高不但是形容神所在，神所住的地方，同时那也是最最安全的地方。安全到什么地步呢？一切的祸害都不能临到他。是黑夜的惊骇吗？是白日的飞箭吗？不管从哪里射过来，通通够不着他，因为他在最高的地方。安全到任何的灾害都不能够影响到他。是黑夜行的瘟疫吗？是午间灭人的病毒吗？不管那个传染的速度有多快，不管传染的方式多么的恐怖，通通根本就挨不着他，因为他是至高的，高过一切的瘟疫、病毒、毒害。安全到什么地步呢？安全到所有任何的心机、任何的狡诈都不能触及，不能动到他。是捕鸟人的盘算吗？是仇敌布下的机关网罗吗？通通派不上用场，都是枉费心机。人能把他怎么样呢？他是最高的，一切都在他以下。这是第一点。第二，他不但是至高者，而且诗人说他是全能者。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全能者英文是 Almighty， All 就是所有的， Mighty 就是蛮有能力、蛮有权柄、全能的，就是所有的这个权柄、能力，天上地下的一切的能力他都有， 都在他手中。全能者这个称呼第一次在圣经里头出现，是在创世纪17章1到2节那里，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神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要与你立约，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是90岁的吗？80岁的有吗？70岁的呢？有几个？亚伯拉罕99岁。从身体的角度，使徒保罗说，那个身体就好像已经死了一样。所以亚伯拉罕笑着想，我是快要100岁的人了，还可以有孩子吗？太太萨拉也差不多98岁，也在一旁抿着嘴偷笑，生育早就断绝了，怎么还有可能生养呢？一个我都不敢想，还说极其繁多。在人看来是可笑荒唐，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吗？诗人是相信的，因为他在这里说，他所信的这一位是全能者。在这位全能者手里，什么样的能力是他缺乏的呢？什么样的办法是他没有的呢？他无所不有，他无所不足，他无所不能，所以他能够，他也必定要来做成他心里头想要做的一切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巴不得人在信心里头明确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他要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那他必定完全没有什么难处，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全能者。如果他要为你抵挡白日的飞箭，如果他要在灭人的瘟疫当中护卫你，那他也绝对没有什么为难，没有什么拦阻的，没有什么不可能。他的 无所不能是要来做什么用的呢？第一节这里说，全能者的荫下。原来神的全能是要来做人的荫庇。原来神的全能有一个目的，要来做我们人的遮盖。所以第四节那里说，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盖你。我不知道你养过小鸡吗？小时候母亲在楼下的小院子里头养鸡，看到一群小鸡喜欢跑到母鸡翅膀底下藏在那里，很安全很安心，你看着也就觉得很暖心也很放心。不过不久前我听到一位弟兄说，他在这里，在澳洲这里去一个养鸡场，他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他看到的是一排一排的人工孵鸡的机器。他是很感慨现代高科技的发达，但是我就有一种感觉，小鸡没有母鸡翅膀的腹壁，小鸡听不到母鸡咕咕咕那种温柔那种雌声的呼唤，那么这些小鸡的生命里头是不是就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要感谢神，他不是用刚硬的机器，他不是用又冷又硬的要求，宗教的或者是律法的规条，他不用这样的东西来对待他的儿女，他是用无条件的爱，他用恩典来对待我们，他也不用强制的手段，用强逼的方法叫人来信他，他乃是无限的忍耐宽容，他就一直等，等到每个人，直到人愿意打开心门，让神进到里面去接受他。你记得，当主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为耶路撒冷哀哭说，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它的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主的忍耐宽容，他的恩惠慈爱，像翎毛，像羽绒那么柔软温暖，而同时他的护臂那么坚定，那么坚实，是永不失败的保障。只要我们愿意投靠在他翅膀的荫下，只要我们愿意去找他，他永不失败，因为他是全能者，在他凡事都能。所以第一，他是至高者；第二，他是全能者；第三，第二节这里说他叫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自己启示给人的，这件事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头，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神呼召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说，如果他们问我谁派你来的，他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回答呢？神说，你对他们这样讲，耶和华派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希伯来文，翻译过来就是那自有永有的派我到你们这里来。自有永有，永有可能还比较容易，我们还比较容易明白，永远都有，永远都在。我们人，有的人也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有永远不死，永远活着。但神的拥有有一层是我们人无法企及的，它是永恒不变的存在。我们人呢，朝三暮四，朝秦暮楚，我们整天改来变去的，自己都靠不住自己。而神的拥有不是这样，它是永恒不变的，他的心性，他的本性，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是永远不变，所以叫信的人就可以稳妥可靠的。你不用担心啊，昨天晚上读的圣经，你睡了一觉，早上起来打开圣经一看，哎，怎么他应许的那句话变了？不用担心这个，因为他是永有，不但永远活着，而且他永远不变的信实可靠。自有呢，可能就稍微难一点明白，是自己就有的，是靠自己存在的，不靠任何别的存在而存在，不是从其他什么人或从其他任何什么东西来的，不是被造的。你仔细想想，这个名字，单单这个名字就很神奇。我从我自己来，我不是从别人来的，我是永远的，不存在像我们人有一代一代的更替迭换的。跟人的名字相比，你不觉得耶和华这个名字很神奇吗？你随便叫一个人的名字，比如说 Sam， 你说啊 Sam， 你是从哪里来的？Sam 说，我从我父母来啊。我想一个人如果他能够不假思索，没有犹豫，甚至带着满足甘甜说，哦，他是从父母来的，那他是个有福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的父母从小就跟孩子说，你是井边捡来的，有的说垃圾堆捡来的。即使你很清楚的知道你不是井边，不是垃圾堆捡来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像神称呼自己，我从我而来那样的气定神闲。为什么呢？我们多少人明明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嘴巴里也说是从父母来的，但是多少人想到父母，提到父母，其实心里头是五味杂陈，说不出来的味道。 不久前我们有几对夫妇的聚会，就是想到从小生活的环境际遇，从小到大在自己身上在生命里头带下的那个影响，一直到如今的这个婚姻，自己的婚姻家庭孩子的生活里头。所以一方面心里头对父母的那种爱没法割舍的感情，但另一方面又有多少的遗憾、缺失、伤痛、不满在那里纠缠拉扯挣扎。因为我们当中有人还小的时候父亲或者母亲就不在了，有人从小父母就整天昏天黑地的在他面前吵架，最后就离婚分开了，有人从小是被放在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公外婆家里的，还有人的父母因为整天忙于打麻将，所以就是花钱给人家钱把孩子放在人家家里，一放就好几年。完全是我们父母的责任吗？我们的父母从哪里来？多少父母的父母也是从小就被说是井边垃圾堆来的，不要说垃圾堆，单单说垃圾桶，一个垃圾桶就叫我受不了。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我去洗我们家的红桶，因为忘了推出去，那几天天气非常热，所以里面就长满了一个一个的小小的虫子，密密麻麻的，然后紧紧的贴在那个内壁上，黑压压的在那里爬动。我要戴上手套，戴上口罩，戴上帽子，全副武装往后去洗手，不够要去消毒，还觉得不够要赶紧从头到脚热水淋浴，又冲又洗，足足半个多小时，但就还觉得那个臭那个脏好像是洗不掉似的。父母的父母从哪里来？父母的父母又从父母的父母来，直到最后人从哪里来？有人说大爆炸蹦的一声，有人说是石头里蹦出来的，也有人说是猴子变的。像人的一代一代，如果一直是活在黑暗愚昧里头，真的就是活得好像是从肮脏洗不干净的地方来，又活在肮脏洗不干净的光景里头。所以说到自己的出处，想到自己的出身，人完全没有办法向神称自己自有拥有那样的气定神闲。但是神要人知道他的名字叫耶和华，神要人知道他是谁，是他要在人对他的认识里头看到他的样式，然后在他的样式里头我们人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刚才读的经文十五节那里说，神说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话，神说他乃是照着他自己的样式造人的，人生命的出处本来是跟神一样的，是尊贵的。人不知道自己出处的珍贵，人不知道自己身份的尊贵，人不知道自己地位的尊贵的时候，人就活得好像是从垃圾堆来的，又在垃圾堆当中打滚一样的。但神说我要搭救他，我要使他恢复本来的那个尊贵。这是神向着人的心肠，他要我们看到我们跟他是有关联的，我们跟他是有关系的。神叫人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也宝贝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人再来看跟其他人的关系，父母也好，夫妻也罢，就不再一样了。神宝贝我们跟他的这个关联，所以这里紧接着第四点说到，他是我的神，他是至高的，他是全能的，他是耶和华，而且他是我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读到诗人很强烈的那个感情色彩，他是我的神，这个关系是很个人很个别的， 不是书本上的，不是经文里头的，也不是别人嘴巴里听来的，是从自己的经历当中出来的，是从切身的体会当中你可以去得到的。上个礼拜聚会结束的时候，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来跟我分享，他们去年受的洗，神给他们很单纯的信心。新年假期的时候，他们带两个孩子去海外旅行，然后一个包在路上丢掉了，里面一些重要的东西，但是行程定了还要往前走，所以也只好放下。但是没想到三天以后，在另外一个地方，神让他们这个包失而复得了。姐妹说，我想都不想了，但是神就是这么顾念我，人是不可能的，只有神可以做得到。还有一件事，姐妹不久前也是在家里头打扫卫生，地板湿了，一个电源的插销板也有点湿，她伸手要去拔插电头的时候，她听到里面有个声音跟她讲，你要去戴手套。她戴了防潮手套，伸手去拔那个插电头，就突然之间马上的就噼里啪啦的电光火石的，吓得他连忙往后跳。姐妹说，他很清楚是神在他里面给他的提醒，是神保守了他。这样的经历很个人，很直接，很多时候呢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姐妹体会到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神是大事小事都跟他有关系的神。所以姐妹就很渴慕跟这个神亲近，很渴慕听到神跟他说话。他说他家老二还小，又有特别的需要，不能够安静在主日学里头，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得跟着孩子在外面跑。但跟在孩子后面跑的时候，姐妹就用手机打开网上的直播。他说神常借着讲台弟兄的分享来跟他说话，所以就是这样，一边跟在孩子后面跑，一边就是里面渴慕听到神要来跟他，很个别的来跟他说话。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就是何等的喜悦，像姐妹这样子，何等喜悦我们来宝贝跟他有这个很个别的、很个人的这种关系，这是别人没法替你、别人没法替代的关系，是我们从大大小小的经历里头体会的，在我们的信里头就可以领受。然后你也可以说，我所信、我所跟从的这一位，他是我的神，所以他是至高的，他是全能的，他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同时他是我的。不过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第一节这里提到一个很特别的隐秘处，这也是我想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思考的第五点。神既然是至高的，任何人事物都在他以下，为什么还要隐秘？他怕什么呢？神既然是全能的，他想要成就的没人挡得了，为什么还要隐藏起来？他怕谁呢？神那么巴不得跟我们每个人都有直接的亲密关系，为什么还要隐藏自己，好像不让人接近呢？其实圣经不止一处提到神是住在隐秘处的神。出埃及记十九章那里，以色列人到西乃山的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神叫摩西吩咐百姓要自洁，要洗衣服。神又在山的四周定了界限，百姓不敢越界，恐怕被致死。人真的像从垃圾生的，又活在垃圾当中一样， 人靠自己怎么洗都没办法把自己洗得像神那样干净，所以百姓就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密云幽暗之中。摩西是当时神拣选的，在神和以色列人当中做中保的那一位。其实出埃及记三章，神从荆棘火第一次呼召摩西的时候，就已经让摩西知道神所在的地方是圣洁的，是人不可以随随便便接近，不干净的，干净的跟不干净的没有办法同时存在的，不干净的一来就把干净的变得不干净了，所以干净的要维持它的纯净圣洁怎么办呢？要么把不干净的除掉，要么把自己隐藏起来。我们的神不忍心把他所爱的人除掉，所以他就把自己限制起来。神让自己住在密云幽暗的隐秘处。但是前面我们说神是喜悦跟人有亲密关系的神，而且神也看到人活在没有他同在的光景里头的时候，就活得好像在又脏又臭的垃圾里头。所以就像当年他派摩西做中保一样，神用了一个人无法想象的办法，神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在圣洁的神和污秽的人当中做中保。神的爱子怎么做的中保呢？耶稣做了我们人永远做不到的，耶稣过着我们永远无法过的圣洁无罪的生活。尽管耶稣没有该死的罪，但他却替该死的你和我走上十字架。当他在十字架上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经上记录，店里头的幔子从上到下啪的裂为两半。原来路是不通的，现在通了。原来人是不能进到那里去的，现在人终于可以直接的进到至圣者的所在，人终于可以进到至高者的这个隐秘处，直接跟他面对面。然后你有没有留意到今天经文的第一个字是一个动词，住，居住。神的爱子为我们打通这条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他面前。神不是让我们进来参观一下而已，神也不是让我们主日的时候来拜访一下而已，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住下来不走了。神巴不得我们就活在他的面光之下，活在他的同在里头，就像刚才那首诗歌唱的，神的心意巴不得我们就是这样。然后神好像生怕我们匆匆忙忙就走似的，所以第一节这里他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应许。神的话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的意思是，你要是常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话，你必能得着这位全能者的荫庇和保护。神的那个心肠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里头那个老父亲，好像父亲跟那个回头的浪子说，回来就好，回家就好，上好的袍子赶快给你穿上，戒指在这里赶快给你戴上，鞋子哪来赶快给你穿起来，那最肥的牛犊赶快把它宰了，凡我所有的，凡是最好的都是你的，因为这是你的家，这是你住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为父的怎么样的一个心肠，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是第一节。第二节是写诗的人用他亲身的经历来做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神在第一节的话是真的。所以他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这首诗的作者不论是摩西、大卫或是什么人，他们知道这个隐秘处，他们喜欢这个隐秘处。在历代志上十七节那里记载，大卫进到这个隐秘处，进去后怎么样呢？经上说大卫就坐在耶和华面前，大卫常常的就是在这个隐秘处里头坐在耶和华面前，跟他面对面的亲近，一对一的交通。大卫做王之前曾经十几年在各地逃难，要躲避扫罗的追杀，在旷野，在荒山，在任何一个躲藏的地方，他就是这样去到隐秘处亲近神。结果他发现，在他亲近神、祷告神的地方，神就成为他的避难所。到他年老的时候，大卫又一次到处逃难，这次是躲避儿子亚沙龙的追杀。亚沙龙长得最像大卫，是大卫最爱最疼的，但是突然间儿子背叛他，要追杀他，你能够想到父亲心里头的那个破碎，然后又被那些说是他朋友的人抛弃了，陷害他。不只是这样，在他要逃离的时候，还有人站在路的对面咒骂他，拿石头要砍他，拿土要扬他。人看人好像看垃圾一样，人对人就好像扔垃圾一样。人把垃圾堆在大卫头上的时候，大卫把自己带到隐秘处的至高者面前。但是这一次，大卫坐在神面前的时候，他发现他看不到神，也听不到神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里面都是自己的声音，那个愤怒的声音，那个不平的声音，那个自爱自怜的声音，那个苦毒仇恨的声音。但是大卫在隐秘处是有经历的，所以大卫对自己说，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默默无声就是放下自己里面的声音呢，要放下自己的声音，要先放下自己，将自己弃绝，然后他就是在信和爱里面专专的仰望这位至高者、全能者的容面。像这也是主耶稣说的关上门，就是把里面的声音、把里面的烦躁、压力、思绪、想法、把你的劳苦重担通通关在 门外面，专专仰望那暗中的父，不见一人，只见他。这是隐秘处的交通。大卫在诗篇第三篇记录了这样的交通，他说，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原来大卫是落荒而逃，他只想找个避难所，躲避灾难就可以了。但是隐秘处的交通却使他看到，他也得到了，神不但是他的避难所，神还是他的山寨，是他的高台， 人可以把垃圾堆到我头上，但神叫他抬起头来，神做了他的荣耀。神喜悦人来投靠他，神喜悦人来亲近他。神说，大卫啊，你这么懂我的心意，你这么喜欢住在跟我住在隐秘处里，你实在是合我心意的人。所以今天的十四节里头，因你专心爱我，我就搭救你，因你知道我的名，我就把你安置在高处。这就是十四节神自己的话。而且神果真是叫大卫夸胜的山寨上飘扬的旌旗。我们实在要感谢神，他的话是真的，不单是大卫摩西的经历，不单是姐妹的经历，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你这千古的磐石为我们拨开了你自己的身体，你做了我们的避难所，而且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主，你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可以蒙恩惠，我们可以随时得连续。主，你也叫我们可以活在你的隐秘处里头，能够得到你随时的帮助。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吸引我们，愿你叫我们愿意快跑跟随你，也叫我们常常的活在你的面光当中。主，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主，在你的爱里头我们要来专心的爱你，唯你是配的，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